팟캐스트. 欢迎大家来到柏林不好说，我是安九，
我是阿婷。
阿婷，最近天气你不觉得八月了在柏林感觉很像在九月吗？就很像秋天。
对啊，有够凉的耶。
我觉得很冷耶，有时候我是觉得很冷，就是太阳下山之后，因为这边太阳下山差不多九点多嘛。
对
对，然后因为时间会越来越短，就日照时间越来越短了这样。
对，
那现在差不多是九点多，我就觉得说太阳一下山之后就变超冷，然后有一次我就看一下温度才19度。
应该还有更低过，什么16之类的。
我觉得很扯耶，就是八月耶。啊，你不觉得今年夏天其实并没有到很热吗？
嗯，而且超短的。
对啊，就是前年哦，我记得蛮热的，到38度，连续差不多一周。
哦，对对 对,
对，
而且是不止一次的那种。
对对对，
嗯。
那今年还是因为我很热的时候，是因为我在西班牙。
哦，可是那也是七月啊，现在才八月初耶。
那时候那一周有比较热吗？在柏林好像没有，好像一直下雨，对不对？我记得我去玩那一周。
我有点忘记了。
OK OK。
对啊，对啊。可是现在才八月初，就是已经都才20左右。
对，
很凉，
很扯。很凉，对大家，
大家，
对大家很冷的。那你夏天的时候，你上周都在干嘛？因为上周我们没见面。对，
对，上周我去哪了？哦，我去骑脚踏车。
你去，我有看到你现实动态，你是不是去那个旧机场那边？
对，就是那个 Tempelhof。
嗯，
它是一个。很久以前是一个机场，然后后来不用了，就变成一个超巨大的城市里面的公园，然后就很大的草皮。哦，嗯，你很常去吗？
我好像去过的次数数得出来，在5次左右吧。嗯，对，
哦，
很大很大。嗯，
对，超大。那其实我是第一次去。
OK，
就一直都知道这个地方，但第一次去。然后我们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就会特别想要骑脚踏车。
對，
就天气很好，那就想要在就是那种晃晃啊散步兜风的感觉，然后就终于说服了我男朋友陪我去骑脚踏车。
那你觉得怎么样？你们是自己租脚踏车？
对对对，我们租那种公共的，像 U-bike 那一种。
嗯，
然后它可以，它叫做 donkey， 就驴子那个 donkey， 橘色的。
我没听过耶。欸，
对，我也是来这边才，我在查的时候才查到的。
对，
然后它是那种街道会有一些定点停车的点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去那个地方找脚踏车，那你就租用手机 app， 然后接你的信用卡嘛，然后很酷，它是你直接在手机上面按 unlock， 它的那个锁就自动打开，你就可以骑了这样。
哦，很酷耶。那它有变，这有变速吗？
它可以变，可以变，
可以变，
而且蛮好骑的，可以骑很快，而且很顺。
真的？哦，
对啊，
很不错。那它点很多吗？
它点其实蛮多的，我们家就巷口就有一个地方。
哦，那很方便。
就可以。对啊。
那多少钱呢？
我们那天就是它有一个方案是输入 code， 然后前半小时免费。
嗯，
然后我们租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好像。
对，
就5欧一个人。
5欧一个人。哦，那也是还好啦。
但其实没有想象中的便宜。
没有。对
对，这样等于是一个小时5欧，因为我前半小时是免费的。
对
对啊，那我们就骑去那个 Tempelhof， 发现那边有一些棒球场，因为德国人感觉 没在打棒球吧。
对，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德国人在打棒球耶。
对，然后就发现有棒球场，然后因为我男朋友很喜欢看棒球，所以我们就很兴奋，我就跑过去。然后旁边还有那个看台，3层那种看台，就在旁边看，还蛮好玩的。
哦，所以有人在打？
有有有有，有两队在打，
哦，
这样。
对，
然后我们就骑进去那个机场啊晃晃，然后人超多的。欸，也没有到超多，就是很热闹，因为那天天气蛮好的，虽然后来下大雨。 对，
對哦，后来下雨。
啊，对啊，然后就去里面晃晃，蛮开心的。然后2周前我还有去那个湖边游泳。
哦，你去湖边哪一个湖？
去 Schlachtensee。
Schlachtensee 在西边对不对？
对，它在快到 Wannsee 那里。
嗯，
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过嘛，就是觉得去湖边游泳好像
很
怕怕的，
对，有点脏。然后呢，你有下去游吗？
有有有。然后就我发现它、
哦哦、
出乎意料的没有那么
干净哦，
没有那么恶，我觉得。
真的吗？你就是你下去游的时候，你的水不是绿的吗？
因为之前我去过 Wannsee， 然后那个浅滩的地方，就是你从沙滩走到水里，就会马上有那个青苔，很滑，然后都是绿色这样子。可是那个湖边，它是你从滩上面走下去水里，就还是沙子，不会踩到青苔，哦、然后水绿绿的嘛，好像还好。就是看起来的确是有那种深绿色湖的颜色，可是下去不会觉得很恶
哦，
就顶多有一些
不会很恶，
上来还好不会、欸、就我原本想说会不会身体干掉之后就开始发痒，就其实也没有
哦。
对啊，而且那边很酷，是我第一次去，然后很多人就那边有那个草坪，就还没到湖边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在草坪上面铺那个野餐垫啊，在那边晒太阳看书听音乐什么的，就很放松的样子。然后我们就走到那个湖边，然后湖边也是就很多位置可以躺嘛，然后就大家就是自得其乐，就是在那边放音乐啊，就好像很好玩，很多家庭在那边。
嗯，
对，然后湖上就很多人在玩那个、啊、SUP 啊，或是划那种小船
對
那种气艇
Kayaking，
对对对、
哦、
就蛮好玩的，
那很 chill。 在德国柏林这边的话，因为他们也没有靠海，德国没靠海，所以大家唯一可以下水消暑的地方就只剩下湖边。
对，
可是就是不会，大部分人都是去湖边嘛，像柏林就很多什么 Wannsee、
嗯、
Schlachtensee 还有什么 Teufelsee，
嗯嗯，
就很多，那
超多，
大家就是不会跳的是河 Spree。
对，
跳 Spree 又是另外一个境界，但是我有看过、欸、
你朋友吗？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这样跳进去、就是那时候跟天使他们两个自己去 Kayaking， 就是划独木舟、
嗯、
然后呢那时候划独木舟的那个公司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捡保特瓶的话，你这样划就不用钱
啊。真假的？
真的，然后捡十个、
欸、对哦。
然后他们就是奋力的在捡，然后那个我那个朋友捡一捡之后就跟天使说、嗯、哎，我真受不了好热哦，然后就跳下去了。
真假？
然后我朋友就说，然后天使就说 Oh no， 不要跳，很饿，然后就直接就是瞬间就不见了，然后天使就崩溃、嗯、想说 Oh my god。
那他上来还好吗？
他上来很还好，他说 Wow so good， 可是河是非常脏的。
对啊，
对啊，
那么多那个船啊什么的在经过。
对对对，很多废水吧、嗯、感觉。
对，
嗯啊，而且我在想说比如说湖，
嗯，
因为我觉得好，我没有太多知识，就是想说海的话不是都流动的吗？
对
对，所以说就是很干净这样。那如果是湖、嗯、那么静止的、
嗯、
然后就那么多人下去游玩，
对，
那是会有那个循环的吗？就是有在流动吗？
应该是有吧，它应该还是会流到河里，然后河再流到大海、
oh.
我感觉是这样。
你感觉是这样？我希望是如此、欸、
我希望是如此。
嗯，
對，
不然就是那个水就是一直在那。
对。对啊，然后那次就是觉得哇，我又进步了。
你又进步，就是你
有挑战更欧洲人的感觉了。
有，我觉得你有就是快融入德国人的日常。
对
对，我是之前我有去过 Schlachtensee， 然后也是跟朋友就是去野餐而已、嗯、就是没有，我没有跳进去。
哦，那你们是坐在湖旁边吗、嗯、还是在草皮上？
嗯，在湖旁边，所以就是很多树枝啊、嗯、什么，就是挑了一个空地，然后就是放音乐这样子，然后拿啤酒。
对对对对对、
嗯、人手
就在那边无所事事，也蛮好玩的，
真的就是亲近一下大自然这样。那除了这个勒，你还有做别的吗？别的事？
然后我去看的那个草间弥生展，
嗯，
就是你很久以前就已经去看过的那个。
对，如何？你喜欢吗？
我喜欢吗？我觉得 我喜欢他的那个比较后期的比较彩色的那些作品点点、啊、比较缤纷的样子、嗯、对、
嗯、
就看起来很壮观啊，但是如果是关于他的生命的故事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悲伤的感觉。
哦，真的吗？你这么说你觉得他很悲伤？而且大家知道草间弥生是谁吗？科普一下给大家，就是他就是一个日本的设计师，
嗯，艺术家，
对，艺术家。那他的创作呢大部分都是点点为发想，
嗯嗯嗯，然后会有那个触角，类似触角
的对对对
形状的东西，对，
嗯。
那他一开始是从做类似立体的，比较不是画的，
对，
立体的一些作品，从他从美国开始吧。他啊、嗯，他其实在日本就有一些作品啦、啊，对，但在美国开始红起来这样子。
对，
对，
他非常前卫、欸。你有去看他那个影片吗？就是他就是直接找一堆裸男裸女，然后他就开始在他们身上作画，
画点点。
哇，对啊、嗯，然后大家抱在一起，然后一副很自在，他觉得这就是一个自在灵魂所要有的感觉。
对对对，
我觉得他很前卫。
那时候应该超前卫的，
嗯，对对对，
在他那个年代，
嗯，
对啊。那我会说他的那个生命的故事就没有那么喜欢，就是因为他就是蛮悲伤的嘛，就会有一个感觉有吸收到负能量的感觉、嗯、
真的假的？你去看他的话你有那种负能量的感觉、哦、
一点点
哦。
像他最一开始那个立体的船的那个作品啊，其实是因为他小时候有一个阴影，他妈妈因为他爸爸有外遇，他就叫草间弥生去跟踪他爸、嗯、结果就是目睹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造成他心中阴影，对婚姻的害怕，对爱情的害怕，或者甚至对男人的害怕的感觉、嗯、所以他就做了那个作品。然后、哦、对啊，后来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嗯，想要舒展他对爱情的渴望，但是又有点害怕的感觉。
所以你感觉到他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他那一直画那些点点，他是不是在抒发情绪？
哦，我觉得你的想象力好像是对的。就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在欣赏的是他色彩缤纷的样子、嗯。
对对对对对。
就我没有跟他的那个画产生连接，但是被你这样一讲、嗯、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
嗯、
他不同时期的时候作品都不大一样，就是每个作家都其实都差不多，
对啊，
就会反映那时候他们的生活状态。
嗯嗯嗯，对
对哦、oh, 那就你就做这些事情对不对？
对，就刚好这几个礼拜蛮多事情，有做蛮多事情的，不然七月好像还好、嗯、对
哦、oh, 了解了解、啊、因为我就是七月底就是去了那趟西班牙嘛，
對，
好像还没有机会跟大家聊到那个西班牙的故事，对不对？
嗯，
可以另外找时间跟你们大聊畅谈西班牙，就是我心目中排名前三喜欢的国家。
嗯嗯嗯，
因为西班牙呢，因为阿婷你有去过吗？对不对？你有去
过？我去
过
那里马尤卡。
马尤卡，
对，
我就去过超多地方。
嗯，
他们的内陆啊，就很多很多城市，然后
对。
岛的话也有马尤卡跟埃比萨，就觉得西班牙的食物好吃之外，然后风景也很美，海滩也很美。像我夏天喜欢出国玩，我就很注重海边。
嗯，对，真的。
对。对啊，那个沙子也很重要。
对对对。
像西班牙的马拉加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嗯，但是他们的沙子就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是砾石。
哦。是石头哦，小石头那种。
对，就那种碎石。
嗯嗯嗯。
所以它就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踩下来，对，对啊，而且我突然想到，我想要去补充你之前你刚刚讲去骑脚踏车那个地方 ，Temple Hope Field，
好，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去，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迷路了，
对，我记得，你说、
欸、那时候很紧张哎，
对啊，
但我就是隔天就是立马打给阿婷，就说，哎、嗯欸、天哪，我竟然在 Temple Hope Field 里面迷路，然后那时候是晚上差不多已经。11点哦，
哦，好
晚，10点11点，对，就蛮晚、嗯，因为已经是全那个就是全暗了天空。那日落的时候呢，就是9点半嘛，那时候还正值夏天。然后那时候是我朋友的生日 party，、嗯、他办在那边，办在非常的，因为 Temple Hope Field 就是机场，旧机场那边，
对，
那非常多丛树，很多树丛，
嗯，
然后很多平地啊之类的，他们就是办在正中央 Temple of View 的中央，因为它很大，大部分我们都只会在外围某一区玩，然后再从同样出口出去嘛，就其实不一定会到这么远，因为 Temple of View 的话它其实出口有七八个，
嗯，对，
那七八个的话就是看你从这个出入口进来，你可以从任何出口再出去，这样。我以为日落之后也是这么回事，就没想到日落之后就想说天气很暗，然后我的朋友开始就是 party， 然后都因为柏林呢就是一个很没有夜灯的地方，对，尤其是在旧机场它就灯几乎是零，所以我就在树丛中跟他们在玩，那我说天哪，我就差不多该回去了，要不然我回去不知道很晚了，这样。
对，
然后加上我那时候手机只剩下 5% 还是 3%， 所以我就开始很紧张，我就跟我朋友说，我看他们一看就知道要玩到天亮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说，哎、欸，我得先走了，那 Happy Birthday。然后他们就说，哦，好，那没关系，你要小心，你 OK 吗？我说安啦，我真的 OK 的。然后结果就想一想，就觉得完了，我为什么我要说这句话？
你为什么要逞强？
对，因为我想说，那我就出口就在那，因为我还记得我怎么来的。
嗯，
虽然我你知道，从出我的入口到我朋友的 party 正中央那边，我走了20-30分钟才找到他们。
真的假的？
对，真的很远，所以可是我就还记得，就只是一直直走，在先转弯右边，在左边，再直走，其实就到了。我想说有那么难吗？没关系，我试试看。结果呢，我就发现我迷路了，因为其实很多岔路。我想说，而且都很暗嘛，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但我也找不到我朋友了，因为我回不了头了。
对，
所以我就很崩溃，可是还好，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 party 的人就想要走，会经过我，就是在树丛间，我就拦住他们说：“哎、欸，你们知道出口在哪里吗？”他们说：“我们其实不晓得，我们才刚进来，那应该在那边吧？你继续直走，应该就到咯。”我说：“哦，好，谢谢。”然后结果就走一走，我想说：“不对，不对，越来越暗。”他们说：“这我到底在哪里？”然后就看不到人，可是听得到一堆音乐。因为就是在树丛中，就是很多空地，就是有不同群的人在 party。
嗯嗯嗯。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柏林还没有到解封到很，
哦，对
对，那时候七月初好像，对，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紧张，然后就又有另外两个女生从旁边经过，就说：“哎、欸，请问一下，你们知道出口到底怎么走吗？因为我现在手机只剩下3%，那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走。”哎，他就说：“哦，你们看到那边有个那个柏林电视塔。”你就一直朝那个方向走，那边就会有个出口咯，那 good luck， 我说 good luck，
什么意思？你要丢下我？
对，我想说好，那他可能要继续 party， 就没有人要带我，我就只好就自己展开旅程。而且那时候我蛮醉的，就是有点 tipsy。我想说没关系，我 I can make it， 我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我就走到其中一个出口。我好不容易真的是，我就看我的 Google Map 只剩下2%。然后我就看了那个大概方向是那样，可是要跨过一片草原，它那个草也蛮高的，所以我就这样踏在草地上，
对，
然后这样子整个横跨整个大草皮。我想说哇，那个虫就越来越高，你知道吗？那个草就到我的小腿的一半。我想说这草确定是可以踩的吗？反正我就一直走，还没走到道路，然后终于走到道路的时候，我就看到出口的应该在那边，
对，
那时候已经走了差不多20分钟有，然后呢就看到一对情侣从那个出口那边走回头，
对，
然后我想说不对哦，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问那个情侣说：“哎、你们有看到出口是不是在那边？”他说：“哦，那出口已经关了。”我说：“关了，所以说就是那其另外一个出口这边显示在那边是吗？”他说：“哦，那边我们已经去过，也关了。”我就说。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Oh my god！ 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也在找出口。我就说天哪，所以说这边是就是一日落，就是一到一个时间，其实 Tempelhof Field 那个旧机场的出口是会关，只剩下一个是开的，
只有一个。
然后我就疯了，我就想说怎么办。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要使出就是不要脸的技能，就直接跟他们说，我就跟那些情侣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走吗？因为我一个人走我可能不知道我会找民国几年呢。然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一起走。所以我们就走超快
哦，
然后就我就记得还走了差不多20-30分钟吧。
真的假的啊？走了整整一个小时哦。
就我觉得我好像绕了半个机场。就反正就蛮崩溃的，然后就觉得哇，还好就跟着他们，后来就真的找到一个大出口。那个出口是我从来没有就是看过的。
哦，真假？
嗯，
那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的？
欸，其实已经分不出方向嘞。
哦，因为你也没看地图了嘛，对不对？
我没看地图，因为后来我就已经没电了。
对，
对啊，所以我想说发疯。我那时候就是有点 tipsy 的状况，我想说大不了我就睡这里。
真的假的？你真的有这样想？
我那时候大胆的这样想，或者是哎，我想说一的两种可能，就是要么我就只能睡这里了，反正不知道怎么办。要不然第二个想法是说，我可能就是看到路上有人，我就一直是每个都拦，然后问他说怎么办，救我。所以难怪，因为去 Temple Hover Field 的人，去 party 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会骑脚踏车
哦，
所以你这样会比较快。
对啦，
你走路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梦魇耶，
真的。
对啊，就在柏林的话，其实 大部分人去那种公园，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都会只是牵着脚踏车。
对，
因为我现在就懂了。嗯，
我每次那天发现其实超多人在骑脚踏车的，没有骑都不知道，都没有感觉。
真的吗？ 我一直很有感觉。
哦，你一直很有感觉。对啊，就是
我一直很有感觉，大家都会一直人手一台的感觉。
对，真的。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住西边嘛。
嗯嗯嗯。
那阿婷本来就比较少出门，所以就是在西边活动就感觉还好，因为柏林的交通真的很方便。
对，
那可是如果是在东边，如果我今天是住东边的话，大部分的地方其实骑脚踏车十分钟可以到，我就一定会一台。
哦，真的吗？
真的。
如果你搬来这里的话，
我会有，就是可能会有。
你知道脚踏车很贵吗？
哦，你好像跟我说过脚踏车要再另外买票，
那个搭地铁。
对，这个很疯狂耶。欸，我觉得就是我累了我还不能就是搭地铁回家，你要帮脚踏车再买另外一段票。
对对对对
对，脚踏车其实也蛮贵的。
嗯，脚踏车本身也很贵。那你看到
脚踏车本身哦？
对啊，就是什么二手的可以卖到150哦，150-200。
你说二手脚踏车要卖到150吗？
对啊。
我天哪。
嗯，然后我就那天看到那个社团有人在卖二手脚踏车，他就说他原价买了450。
我的妈呀，好贵哦。
想说怎么那么贵。
那漂亮吗？
嗯，他那个比较有点偏 sporty 的感觉的。
哦，
对，黑色的。
OK。
对啊，
可是就是你不觉得其实骑脚踏车你背着包包，我其实不知道这样好不好骑啦。
哦，对啊，好像就而且也不能没办法穿得漂亮。
对，没办法，因为如果你要穿裙子什么的，你这样骑也没办法。
对对对
对啊，你半夜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你再骑回家很累耶。
而且你可能还有点喝醉哦。
对，所以我有朋友之前跟他们出去玩，然后他们有些人骑脚踏车的话，他们其实都会就是选择多当这种工具回去，再回头牵耶。
哦，真的哦？
隔天再回去牵。
哦，
对
对啦。
嗯，不然其实也是个累赘，所以真的要三思。那我应该是也不会买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因为你们大家想，就是一台脚踏车可能450，因为我也不一定会买二手的。
嗯 嗯
那我就买450，那我可以搭几趟电车。
真的。
对不对？反正可能我们离第三波封城也不远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买脚踏车要干嘛。
对啊，
而且冬天的话应该也没有人很喜欢骑脚踏车。
真的，我看到冬天在路上骑的人都好佩服他们。
对啊，穿超多，然后
对
就很厚重，还在那边骑。
真的。
对，我可是我还依稀记得我刚开始来柏林的时候就是要跨越马路，但是我那时候不熟悉那个是脚踏车道。所以我就差点就被撞死。
超可怕。
就是超可怕，差点被撞到。我想说
對，
哇，你们也不用那么生气吧，就是整个会怒瞪，就是我只要不小心走在那边，然后他们必须因为我停下来就是整个怒瞪我。
对，
I'm so sorry。
就是那个柏林城市里面的人行道旁边靠近车子那一边都是脚踏车道，然后通常骑脚踏车人都会骑得蛮快的。
对，
然后
所以大家要注意。
对，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左边有没有脚踏车要骑过来，才能再走往前走这样子。
没错，这真的是一开始来就是有被震撼教育，想说也骑太快了吧各位，不要瞪我。对，那我们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上一周我们并没有更新新的一集。
没错。
对，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是因为我在隔离。
喂，你在隔离，你是回台湾了吗？
我没有在台湾，但是我在柏林，但我隔离了，就是因为我接触到有得 corona 的朋友，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他就隔几天之后就开始有 symptoms 嘛，有些症状，他要去测，然后就竟然是阳性，但是去他又再去另外一个检测站测，又是阴性，所以说他想说到底是怎样，所以他就立马去做 PCR，
对，
这样子。那去诊所做的话，因为在柏林的话其实柏林很多快筛站，那快筛站的话其实是免费的，所以大家每天都可以去不同的快筛站去做，也都不用钱。那 PCR 的话，一旦你有症状，只要你联络医生，你的家庭医生，你直接去，或者是你是新的病患的话，他也是不会收钱的。所以说他就去立马打电话给他家医，就立马去做 PCR。 那因为家医的 PCR 的话，他就必须等一天他才有办法告诉你结果。
对，
就因为付费的话好像最快可以到四小时就可以知道了。
哦，
对，因为他比较快，想说你很紧急，有一些要出国的人这样子。
嗯，
那如果是去家医科你有症状的话，他们就是必须会一天收集完样本再送去实验室，隔天才会知道结果这样子。所以我朋友就去做了 PCR， 所以我们就大家就很紧张，就想说天哪，我们就是今天才吃过饭不是吗？然后就大家都很紧张，然后隔天出来果然是阳性。这样子。那德国的话就是我朋友已经先跟我说了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先乖乖待在家里，就是要因为怕有潜伏期。那潜伏期的话就差不多也是10天，最长14天，所以我们也是在观望这样子。
对，
那隔天的话就马上那个健康部局就打电话来关心的。
打给你？
对，打给我。就是因为我朋友他不是得阳性嘛，
对，
那个健康局就是先打电话给他说因为他们接收到通知，因为他诊所都会报上去，
对，
他们就接收到通知说我朋友得阳性，那就开始在问我朋友一堆问题啊，像是那你有没有最近有出国啊，那有没有，因为我朋友也跟我一起去西班牙，反正他也有出国，前面有出国，所以他就是有报上班机的机号啊，还有他的座位，以及他这几天接触的人的所有的名字电话和地址，
对，
就是知道他们是哪一区，就不用确切的地址啦，但是就是要看是哪一区这样。然后他们就打电话给我们所有他接触过的人。
哦，他把你们的名字也有报给他？
对对对，报给健康局的政府部门。然后呢我就接收到电话，我想说天哪，然后他就问我很多问题，说我们 symptoms 啊，我们症状啊，那是前几天前跟他见的啊，那我们在接触其他人等等等的。
对，
然后我就说那没有，那请问一下我要隔离多久呢？他就说也是要跟他一样隔离14天。我就崩溃，我说隔离14天，
对，
所以就是因为我是直接接触的人，
对，
所以我没办法就是像第二接触人那样子，我是整个直接接触，所以没办法，我只能待在家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跟阿婷见面录音的原因。对，
那今天是第几天？
今天已经是第10天了。而且这上周三嘛就知道朋友得了阳性，又接到健康局电话。
对，
那我自己会很紧张是因为我就是上上周日才打第二剂的。
哦，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要必须，因为你打完第二剂之后要过2周才会有成效，
对，
才会有抗体。那时候就超级紧张，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好像才刚打完吧一天。对，这种东西就很难讲。
那你有症状吗？应该没有吧。
可是隔离之后第3天我就自己开始有点症状的感觉。对，就是鼻塞流鼻水，但没有发烧和咳嗽。所以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吗？我就立马跑去就是快筛站，我家楼下就有一个，
对，
然后去测，就还好是阴性，但是还是很紧张。对对，就是只能继续待在家这样。对啊，那其实在这段就是在被告知要隔离的时候，其实我最挫的其实除了得到之外，其实是怎么告诉我老板。
对耶，那你怎么跟他讲的？
对，就是因为前阵子我不是去西班牙嘛，
嗯，
那已经就是一周多没有在办公室上班，那我都远距离。
嗯，
那我们公司的文化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去公司上班，他们不想要我们在家工作。然后我就跟老板说，我接触到阳性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老板就说，哦，那你还好吗？我说我还好，
对，
等等等，但他就竟然大怒，欸，
啊，他大怒，为什么？
对，因为他就跟我说，欸，你是不是就是跟就是如果你的 lifestyle 就是那么的 risky 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是不要来公司？
也太严重了吧。
对啊，他就是开始在批判我，开始在 define 我的生活的 type 这样子，
对，
他就说你是不是很喜欢就是跑来跑去啊，或者是跟一些危险的人啊做接触这样。我想说天哪，我就跟我其他朋友讲，就是跟阿婷，对，
嗯，
然后还有其他朋友，他们就说老板也太怪了吧，就是现在整个欧洲都是，其实全世界啦都暴露在病毒的，
对，
那个迫害下，那其实大家都是有风险的，只是他这样子讲真的是让你压力，就会让我压力很大了这样。
对啊，
所以就是变得说，哦，我就会很紧张，
嗯嗯嗯，
对，我就是要跟他报备，讲说啊，那什么时候，我接触到他了？那我现在突然有点症状，他就超级紧张。
哦，
对，
那他就是说你的 lifestyle 这么喜欢跑来跑去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是觉得说，跑来跑去是很正常，因为我是也是跟着法律走啊。
嗯, 嗯，
今天德国政府就是我们数字已经压到差不多。每10万个人差不多数字是20点多嘛，
嗯，
那大部分人都接种，所以我觉得我去餐厅吃饭去酒吧喝一杯其实也还好，
嗯，
只是就是真的很不巧，因为现在 Delta 啊那种 variant 的病毒真的传染率还有接触不到几秒就可以传播的速度太快了，
嗯，
那 这也是防不胜防这样子，所以说我就有点症状，我觉得是因为我有点症状吓到他。
哦，对啊，
因为就是我就跟其他同事接触，那如果我之后有，
啊，
那如果整个公司都瘫痪了他也疯掉。
对啊，因为你们就是小团队，所以只要一两个人没有上班就没办法运作了。
对，我觉得他是主要是担心这个，所以我就也原谅他，嗯，我想说好没关系，大老板我也是能理解你，
对，
所以我就在不断的就是反省过程当中想说我要怎么改善我自己，
哦，真的，
于是乎我就做了点牺牲。
嗯，什么样的牺牲？
就是我原本八月中哦，16号到23号我要去希腊玩，但我就取消了。
哦，你们都订好了，哦？
其实我们都订好了，就是我的机票还有住宿都订好了。
哦，
但我后来就是跟其他我朋友在讨论之后，就是决定说我还是乖乖待在柏林好了，就是因为毕竟也才刚入职几个月，一两个月，不要跑来跑去这样子。
对，
因为对啊，又突然有这个状况。
对啊，因为你上班之后，你不是就去西班牙？嗯，
对啊，我上班没多久就去西班牙，
又突然有这个。有点危险的状况，
对，
如果又跑去希腊好像你都一直不在。
对啊，老板就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一直不在公司，其实我也不想要让老板有这样的印象和想法，
对，
所以我就只好忍痛取消了希腊。不然其实我原本要去雅典再去 Mykonos，
嗯，
然后 Mykonos 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除了 Santorini 嘛，就是圣多里尼，
对，
那边很有名，那另外一个有名的岛是 Mykonos， 就是我原本要去那边，嗯，那 Mykonos 的话就是著名是因为 party。
哦，真的吗？
对， Mykonos 是个 party，希腊的 party 岛，那很多我朋友的朋友啊，嗯，他们就是有发很多现实动态然后都在那边玩，嗯，
哦，是哦，
嗯，看起来很开心，可是因为现在 Delta 的状况，嗯，其实我身边已经有两三个朋友又在得了，而且
又在得了，
就是他们竟然之前得过后来又再得一次
啊，是哦，
更何况他们已经都接种过，我觉得我很震惊的是这边，所以说我就觉得好，那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不去希腊也是个好事，你知道吗？
真的耶，好危险的感觉。
啊，很危险，对对对，嗯，那我有另外一个朋友的朋友，
嗯，
他是来从希腊，他是Dublin 的人，那他去了希腊玩，
嗯，
土耳其玩， 要来柏林找我朋友，他也是就是去完希腊之后直接阳性。
真假的？
对，所以其实现在出国这件事情其实蛮危险的，尤其是现在是去聚集人多的地方。
对对对，
突然你不觉得
party 的地方？
对啊，来自四面八方人，所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我这时候先缓缓，先不要去，好像也是对的选择啦。所以我其他朋友跟我讨论完之后，他们现在也决定不去米科诺斯。
真假的？
对，就是说，因为米科诺斯是个 party 岛，那它非常贵。可能你进去一个 club，你就入场费就要100多欧吧，然后一定每个人都要 table，那一张 table 可能也要800-900。
800-900？
对，800-900欧。
啊，好贵。
对，然后你就是在那边吃啊喝啊，就是用800-900来付，但是就是你要先就是确定要会花800-900。
就是那个金额。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想说，那既然这么危险，那又是我又不去，还有其他朋友也不去，那这样的话就干脆就大家都不要去，浪费这个钱算了。
哦，
对，只是回到刚刚我们讲到说都两剂打完还在得，
对、啊、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耶、欸、
超级可怕的。而且不是说很常都是年轻人有得到吗？
对对、因为就是年轻人喜欢群聚吧，我在想。
哦，好像也是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嗯，像最近在美国不是很状况其实非常严重，
嗯，
70%的人在好像是在哪里哪一区哪一省、他们也是在 party 玩，然后70%的人都有接种过但还是得到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其实非常的开始有点悲观，想说德国感觉欧洲整个就又要快要第三波的 lockdown 了，
对，下一轮这样。
对啊，就天气一变冷又开始了。
对，
印度神童的预言是不是要成真的？
好像是耶、欸、他不是说9月吗？
对，他说九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印度神童，不然阿婷你来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印度神童。
印度神童据说呢，他就是一直神准的预测到疫情啊，然后上半年就很多他都有预测到嘛，接下来他是说九月会有下一波严重的疫情。
嗯，
对，
我是个人觉得他预测很多事情都成真，我觉得很准，所以我现在很害怕。
嗯，
对，尤其是知道身边这么多朋友就是有打都两剂都打完竟然还在得。
对啊，
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病毒非常恐怖，大家一定要小心。
真的？那你朋友他们打完之后还有得的症状又很严重吗？
没有耶、欸、就是轻微的，也是 有头痛啊，流鼻水啊，鼻塞啊，这样子，没有喉咙痛，也没有什么嗅觉味觉消失的可能。所以说好像说 Delta 跟 COVID 最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嗅觉和味觉不会有影响，也比较不会发烧和咳嗽。
哦，这样会不会就很容易觉得是普通感冒？
很容易啊，所以说
就也没发现自己得了。
对，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政府规定有规定还有宣导是说你只要有一点点症状、其实就是要去做快筛，反正在柏林快筛站那么多个也不用钱。
对
对，
哎、欸，那你有听到就是他们有在计划说十月中之后要取消免费快筛吗？
我没听说耶、欸
对，然后正在讨论当中。
哦、oh, 天啊，不
对啊，可是他们好像就是为了想要让更多人去打疫苗才做出这个对提案。
哦、oh, 我了解了。
嗯，
可是我还以为是因为政府花太多钱在这上面、欸、因为
也是一个原
因。知道，对，我觉得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 在德国大家应该知道，在台湾大家应该不知道、就是德国很多快筛站嘛、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难不成原本的餐厅变成快筛站他们会愿意吗？就是因为他们每测一个居民他们就可以赚18欧。
哦，真的假的？18欸。
对，所以你跟政府直接就是申请，你愿意把你的这个店铺啊或者是餐厅变成快筛站或这个酒吧、那你就对，然后快筛人员就是那边的服务人员。
哦、难怪。
对、
哦、
因为有一些的话不同快筛站他们其实去测你的专业程度并不同。
对对对。
对，有些人就是你也在快筛棒嘛，他们就是要一根棉花棒戳到鼻孔里面很深，
对，
然后每一边可能10到15秒这样子。
嗯，
那有些快筛站就是戳很浅，要不然就是只戳一边，要不然就只戳2秒，等等等都有。
哦，
所以品质不一。
那这样他只摸一下、会准吗？
摸一下是不大会准，就是除非你要戳够深。
对，
然后你要停留时间够久
哦，
才会是很准的。所以说快筛站的话就是开得很泛滥，整个街上可能一条街就有4、5间。
对对对，真的。那这样可能你去快筛也不一定准，对不对？
对，所以说最好还是做 PCR， 要不然就是在家等潜伏期过了你都没事，其实你才是真的安全的。
嗯嗯嗯
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就不敢去找阿婷，阿婷也不敢见我。包括今天、
还是远端好了。
还是远端好了，因为包括今天这一集我们也是用远端的。
对对对
对，所以想说没关系，希望大家听起来的话音质还是 OK 的，好不好？
Hopefully
对对 对, 对，那就是在家隔离的日子我只能说非常的无聊。
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啊？
我就是平常还是会上班，因为毕竟我也没有什么症状，就也不是很累。
Oh, 对 对, 对，
我就是在家继续上班这样，然后开会啊等等等。那开完会之后就开始很无聊了，
开始很无聊。
对，就是开完会之后就觉得说天哪，
嗯，
那我接下来要干嘛呢？
嗯，
那我该怎么度过接下来晚上的时光？还有我的垃圾以及我的食物冰箱已经快没了，该怎么办呢？
真的哎。
我总不能就是一直叫外送吧？
对，
对，我就看到那个外送费，每次外送就要2欧，然后每一个餐点都是比你现场去叫还要再贵个1欧。
对对对，
就心很痛，你知道吗？所以不可能啊。对、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现马上叫起超市外送软体，神的发明。
哎
神
的发明、
我觉得是神的发明、这个 business idea 这个商业模式、模板创立的真是恰到时候，恰到好处。
对啊
对啊，就是伟大的 Gorilla，
就是它一样跟那个食物外
送
APP 一样，只是上面的那个品项就变成什么蔬菜啊、水果啊、面啊，一些你在超市该买的东西，
对，一些杂物。
对，然后它很厉害的是你点完之后到它送到你家只要10分钟，
是不是超快？真的，我就在计时，真的10分钟内耶。
你的是刚好10分钟吗？
我的差不多9分多。
哦，我上次订也是9分钟这样。
对, 对，很夸张的 快，因为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他们在城市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仓库。
对，
然后外送员的话就直接骑去那个仓库，直接抓他们的客户点的一些蔬果类啊、面包啊、牛奶、蛋啊等等等。
对对对，
这样一包之后直接送来。
对，骑脚踏车送来这样。
对，所以他们的商业模板呢就是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去买那个仓库的点，去租仓库。
对对，房地产、这个部分很需要。
对
对,
对，房地产这部分，这个开发土地的这部分。
对、
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对啊，很酷。
叫过2、3次。
哦，你叫了2、3次了。
对，
这几天。你会觉得贵吗？
没有啦， total 啦、
oh.
就从这几天我只叫过一次。
哦、
对，我觉得很贵耶。
很贵、
哦、没叫什么就是要40欧，就这样。
真假的？
对，因为他们还是要赚钱吧、
啊、
所以说还是在
价格再高一点。对、
啊、可是我除了叫 Gorilla 之外，我在 Charlottenburg 这边我也有叫 Flink。
哦，对。
那
如何？
也是另外一个软体、我觉得他的服务也是十分钟内，所以他们两间其实就是竞争对手。
嗯，对。
那 Gorilla 再比 Flink 再更大，因为 Gorilla 就已经现在都扬名国际了，整个欧洲城市
对对对，
意大利啊、哥本哈根啊、荷兰其实都有了，
美国啊，
美国也有了吗？
有有，美国、英国啊。对，反正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Gorilla 就是在国外的大家如果还不知道这个软体的话，真的可以叫起来，突然你煮饭有没有少了鲜奶油，或者是少了什么番茄什么的、你直接这样 APP 一叫，十分钟内直接到你家，你不用出门。
你知道那个他的创办人是一个土耳其人、
对
对，然后他就是他是说他在一个采访里面是说，因为在土耳其的话，有时候就是可能妈妈在煮饭，然后就会发现哎、家里牛奶不够了，他就打开窗户跟楼下那个小孩子说，哎，谁有空去帮我买个牛奶，然后就他们就跑去买，然后买上之后可能再给他钱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土耳其这种比较服务类的有服务精神的这个部分，他想要把它带来德国这样，所以就是他就有这个想法。
我的天哪，他原来他的 motivation 是这样子、喔、
对对对，
我觉得很神耶、欸、就那种小细节就是就会突然是变成一个大商机。
对啊，然后就最近也蛮多家都在做这个的。
对，
嗯嗯，
这是真的。像我朋友的朋友，
对，
他就是就是我朋友啦，那他现在 dating 的一个，之前 dating 的一个男生，他曾经是 Gorilla 创办人想要找的合作人合伙人、
oh.
那他当初的拒绝，但他现在呕到一个他一个境界，他现在要再做一个另外优化版的 Gorilla， 想要跟他一决高下。
真的假的？
对，但我觉得他会输。因为这个他们这边这个 Gorilla 实在是就是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对啊，
在一年内那个扩展版面扩张程度真的是太快了，
然后竞争对手也很多了，
也非常多了。
对啊，
我不知道他怎么赢这样。
加油。
加油。我真的觉得狗那番 Gorilla 我和阿婷，我们把你带到，我们把他带回台湾好了。
台湾
我觉得台湾应该蛮需要的、啊、因为我常我爸比如说我在煮什么什么的、他就说哎、我少了一根洋葱、我少了一根青葱，可以去帮我买吗？那个时候我妈或我爸他们在轮流煮饭，然后就看谁是闲的 就去买这样子、
可是我记得 Foodpanda 有一些不知道有没有超市的、欸、但我知道他们是有一些生活用品可以订。
我觉得就是要一个 app 直接只有超市，
只有超市的。
我觉得这在台湾应该也会有用耶、欸，
可是台湾楼下就有 Seven 欸，是不是就很好买？
我觉得是欸，我现在被你说动怎么办？
哦，而且那个啊，全联最近也有在做一个，只是它要一个小时内，一个小时
以内、哦、一
个小时这样子。对
，Alright， 那这个十分钟就是必须就是机动性很高。
对，
那外送员的话，其实人数也要够多，才有办法达到这个
对啊
境界。那我只知道说像是这种 business idea， 那为什么可以就是在德国发展的，比如说一个商业机会、就可以把它从发展到这么大，然后在这么短的速度之内。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德国政府还有德国市场这边，那我们就有很完善的就是创业的这个 SOP， 对，资源也是。那他们当初就是创办人得到很多的资金，所以才可以一次扩张成这样。
对啊，是从柏林起家的嘛，然后柏林就是非常有名的新创的热点。
没错。
对，
所以讲到这个的话呢，就是要赶快安排一个时间访问你的男朋友。对，也是一个算很成功的一个创业家。
还没，没有没有没有，
还快了快了快了，在那条道路上前进。
对，
所以我觉得很有兴趣，大家应该也会对新创 这部分还蛮有兴趣。那我们就是觉得 他自己本人是想要求在我们满一年的那一集他想要去当那一集来宾。我还在考虑啦要不要让他当那一集来宾，因为我想说那一集应该 focus 在我们两个身上，但他想要来抢这一集的主角，我真的是也是不是很我还在考虑。
好好好，你可以考虑。
我慢慢考虑，
你也可以拒绝。
对，我也，要不然就让他在后一集啊，就是
对
满一年的后一集。
好好好，也可以，
就是、不要让他抢走我们的风采。
好笑。
对对对，超好笑。那最后呢，我好像挺想要呼吁大家，Corona 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不觉得它会停止，它只会一直在变种。
没错。
那我们只能用很正面的态度去迎接未知的挑战，还有可能会再需要再隔离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应该也憋疯没办法出国旅游。看到我和阿婷在国外也没办法来找我们，是不是很难过？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打疫苗就真的要打。
对对对，
因为我看大家蛮在台湾蛮疯狂的在讨论，就是比如说品种啊，到底要高端还是要打 Moderna 还是 AZ 还是混打呢、嗯、我觉得有就打，先不管那么多了。
对啊，
对，先不挑。对，就算打了还是有可能会有几率得到 Corona， 但是就是大家就是勤洗手，然后不要去有人太多的地方。那
没错，
对，就希望大家不论是在台湾的各位还是在暴露在更大危险的我们，就是在国外生活的我们、嗯、大家都要小心、嗯、
对，大家要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然后多喝水，然后多补充，平常多补充维他命，其实应该就没事啦。 嗯， 嗯，
好，
所以我在期待我赶快出笼的那一刻，就猛虎出闸。
猛虎出闸，我能想象。
你能想象吗？就是立马礼拜三我就已经，其实我已经订好餐厅了。
啊，那是假的。
对，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欸，我那天就可以出来了啦，然后订个餐厅，然后那天晚上就要去喝一杯了。
好，
憋不住了。对对。所以我就真的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唯隔离的人生，所以我大家可以感觉到，哦，如果我今天还有症状很严重、嗯、那个身心恐惧自己在家隔离的话，那个感觉有多恐怖。
真的耶，就心里已经不舒服，然后还要身体不舒服这样。
对，就是已经那我隔离啊，我就前天我昨天真的受不了，我就想说去楼下倒个垃圾、嗯、我竟然头会晕耶、欸、
啊，为什么？
因为我太久没有出门呼吸到新鲜空气、哦、然后那个晕的感觉是那种不真实，然后腿有点软。
真的假的啊？
对，因为在家你活动量太低。
对对对对对。
然后大部分都是坐在我的床上或者我的椅子上，其实都是坐着。
嗯嗯，
比较不会自己在家走来走去，因为我家也毕竟只是个 studio。
嗯嗯嗯，
所以就我整个傻眼。
哇，真的耶、嗯、差很多。
嗯，差非常非常多。
对，那好像可以运动一下。
我觉得我等一下是不是要运动？
可以动起来。
嗯，好，动起来，动起来。
对。
那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
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一律就是注重安全，一切安全还有健康为上。
没错，然后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评分哦。
对，评分按赞哦。
哪里可以
按？我们会加油。Instagram 加紧 po 文的。
好好，对对对
对对对。好，那就各位下次见咯。
好，下次见，拜拜。
拜拜。